第五章十二节至十六节，找到的我们一起诵读这几节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至十六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本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见证。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到旷野去祷告。 Dr. Paul Brand 是美国出名的骨科医生，尤其是是对痛症和麻风病又有心得。他曾经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骨科教授，又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名誉顾问。他曾经屡获殊荣和奖状，包括 Albert Lasker Award。 他在印度工作很多年，在贫民区里面服侍那些患麻风病的病人。他和一班是爱主的基督徒在这服侍印度里面最贫穷最被人拒绝的一群。他写一本书叫做 Pain the Gift Nobody Wants， 痛是不为人所渴慕的宝物。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Tanya 是一个四岁大的小蚊女，生得非常漂亮，眼睛很大，还有一样特点，她成日都笑，好像一个很快乐很开心的女孩子。当她妈妈带她来看我的时候，我发觉她的脚是黏晒纱布，在个伤口里面是有血水流出来，但好像她毫不介意，满不在乎，这些伤口一点都困扰不到他。我检查他的时候，发觉他的脚可以180度转来转去，他一点都不觉得痛。当我拆开纱布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个伤口又大又深，见到入面的骨，而且是发炎得很紧要，但他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的妈开始讲给我听关于 Tanya 的故事。当日小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他从不喊，时常笑口迎人，非常可爱。他十八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在厅里面个 playpen 他自己玩，我在厨房里面做事，突然间听见当日大声在那里很开心的笑。我心里面想，他真的发现到些新的玩意，玩得那么开心。於是我就出來看一看，不看又自可，一看嚇了我一跳。然後他用個口咬傷自己的手指，個手指不住流血，然後他毫不在乎，用他血在地裏面寫字和畫公仔。我嗱嗱聲阻止他，跟他說：攤人你做什麼？你痛不痛？他望著我呆呆地在那裡笑，然後再一次大力用手去咬伤他的手指，血流如注。跟住他在地下流边滑来滑去，我被他举动吓到呆。我嗱嗱声阻止他，话俾他听咁会好危险嘅，系好痛楚。但似乎他完全听唔到我话。以后嘅日子就好似地狱一样，他人完全唔识得保护佢自己。他咬他自己，拿脚放在火里面，他一点不觉得痛，而且觉得好像很享受那种麻痹的感觉。就这样，他成日弄到遍体鳞伤，令我们不知所措。他入医院的数次没办法可以数得住。丈夫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对我说：为什么你跟我生只怪物？我实在忍受不住。於是就執了包袱離開了。事實上攤人不是怪物，他樣樣都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他不懂得痛。但丈夫就離了去，剩下他和攤人是很痛苦的生活。 原来瘫痪患上一种罕见的病，英文叫 congenital indifference to pain， 天生不痛症。七年之后，瘫痪的妈妈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瘫痪已经锯了两只脚，锯了全部的手指，两母女过着极痛苦的生活。原来一个人失去了痛的时候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就好像瘫痪说这个天生不痛症，在今天世界上不痛的人是几百万，有些是患了麻风病而没了痛的感觉，有些是严重的糖尿病失去了痛的感觉，也都有些人一生出来因为基因的问题没了痛的感觉。 Dr. Brand 讲这句说话讲得很好，痛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你身体的防卫军。一个不识痛的人就是一个不设防，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如果我们说肉体的痛楚是上帝的恩典，心灵的痛楚也都是上帝的恩典。肉体的痛会叫你流血，心灵的受创是叫你流泪。 Gregory of Nyssa 很出名的神学家讲一句讲得很真，眼泪就好像灵魂受了创流出来的血，身体受伤会流血，灵魂受伤会流泪，往往流泪比流血更加痛。希腊文 Panthos 这个字点指眼泪这么简单，它是指一个破碎受伤的心灵在里面受创惊奇的受伤。当你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你的眼泪就自然会滴出来。为什么心灵的痛楚是上帝的恩赐？你看一看圣经，你不会很难发觉几乎上帝所用每一个伟人都是流泪的信徒。约伯在上帝面前眼泪连连，身心灵受创，非不物所能形容。以赛亚为到他自己的民族他的国家流出他的血泪，耶利米更称为流泪的先知，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三节更加说诗人昼夜以眼泪为饮食。旧约如是，新约亦都是，保罗是为教会流泪祷告，为他所爱的提摩太日日流着眼泪。大卫说神所要的灵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以赛亚书又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吞火他不消灭。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使徒保罗讲得更加清楚，他对我说我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往往在软弱的人显出完全。圣经最奇妙的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眼泪。耶稣基督见到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他见到他所爱的信徒流着眼泪，他要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一个玩魔术的人出场去表演他的绝技，又拿出一个 V 字形说我胜利了，我可以叫这个死人复活。不是，圣经怎么形容？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怎么形容这位耶稣？圣经形容说耶稣哭了，心里甚是悲叹忧伤。希腊文悲叹这个字就好像只马被人鞭打发出最凄厉嘶叫的声音，然后耶稣哭了。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尊贵满有能力的上帝来到世上的时候，为到一个软弱的人流着眼泪，好像一个受创的马在那叫出一个悲叹的声音。难怪圣经说上帝永远不会轻看我们的眼泪。 十字架就象征一个吊诡性的真理。十字架是痛楚、分离、软弱、无能、失败、死亡、羞辱的象征，但对基督徒来讲，却又是大能、救恩、慈爱、怜恤、宽恕、尊严的象征。美国的作家 Barbara Johnson 曾经讲过，人生在世，痛是无可避免，苦是我们的选择。 Pain is inevitable, misery is optional。 前几位一位姊妹跟我说，因为她遇到一些很大的创伤，在家遇到，发生的时候是四点钟，他就发觉每到四点钟的时候他就肚痛，痛得很紧要。他问我怎么办，我跟他说，你制止不到肚痛，是不是？制止不到，你会害怕，是不是？害怕，因为个痛就想起那个创伤。我告诉他，不是，个痛是想起上帝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怎样拯救你。既然是这样，你咪与痛共存。或许这样他就得到医治。我记得我太太他有 cancer 病，做了化疗之后，好像拳头那么大的 cancer 只剩下一个瘌。照个电脑扫描做一个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惊慌，那个瘌里面是不是还有些癌细胞，是会扩散。当时有个朋友就说一句说话，他的瘌不是提醒你的恐惧，那瘌是告诉你们上帝已经医好。 It is a symbol of God's grace， 不是一个 symbol， 不是一个 sign of fear。 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创伤，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很不愉快的经历，你怎样擦擦去不甩，你怎样踢踢去不走，他日日好像追着你。但你转念，那些是上帝恩典的记号。 Dr. Viktor Frankl 是一个很出名的精神科医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看住亲眼在集中营里面看住个太太点死，看住爸爸妈妈点死，看住被人哋剃咗头发，看住被人抢咗个结婚戒指，看住点样自己一啲尊严都冇。但系突然间 ，Dr. Frankl 谂到一样嘢：德国人可以攞走我所有一切，但有一样最宝贵佢攞我唔到啊，就系我嘅抉择。我可以选择去憎恨，我亦都可以选择宽恕，我可以选择放弃。我亦都可以选择继续的勇往直前，我可以选择自怜，我亦都可以选择忍耐。就因为这样缘故，他成为今日世界出名的精神科医生。弟兄姊妹，每个人心底里面都或者有些创伤，每个人心底里面都有些幽暗面，那问题不是去逃避他，而是你怎样面对它。痛是无可避免，苦是你的选择的。今天我们看这段的圣经，我们看见一个好像很痛的人。在第十二至十四节有一回，耶稣做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离了他的身。大麻风是什么病？大麻风是当日在巴勒斯坦里面一个很惨的病。当时有两种麻风病，一种是普通的皮肤病，一种是 大麻风病，卢家是医生，所以逢是对那些病症他特登描绘得非常精细。他说满身长了大麻风，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leprosy。 leprosy 麻风病是一个很恐怖的病，那些病菌侵入了你的患者的时候，破坏你的神经系统，以致你不知道什么叫痛，就好像一个人没了个警号一样，以致很容易受到感染。最重要的身体就会发炎，肌肉发炎，甚至没了个鼻，没了个耳，变成人畸形一样。在耶稣的时代，一个患了麻风病人的人，他要出街的时候要大声说，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是一个不洁净，几人离开他，到处飘荡，行乞为身。想想几咁痛苦，不是肉体的痛苦，因为他不懂痛，是精神上的折磨，这个折磨比肉体的痛苦更惨。在中国也都有不少的麻风病人，中国政府将他困在一条麻风村里面，与世隔绝，心灵的创伤永远没办法去描写。事实上在今天香港地方里面，或者有麻风病人不多，但有患上麻风病人内心里面的苦楚的人是数不胜数。这些是被社会遗弃的人，是被香港人用歧视的眼光看着的人，或许那些是从中国新移民来讲的。香港人以为他们只是懂得拿综援去呃人，看着 Made in China 那些不是假就是毒的了，包括人在内。又或者我是 Band 3的学生，没有前途，考试得零，没有希望，去到窝福见到很多人很厉害的国际学校的、个个都出类拔萃的，不是出类拔萃，我出类拔萃的，但我是 Band 3的，读不上，怎么看法呢？我们的仔女是自闭的，患有情绪病，过度活跃的，人家会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乜呢个冇家教，一个爸爸妈妈唔识得教佢。又或者我哋系单亲嘅，我哋系单亲嘅家庭，人哋点睇法？教会点睇法？或者我系同性恋，或者我屋企有个同性恋嘅人嘅，教会点睇法？一路数落去。几多几多是心灵里面的麻风病人，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今天我们在基督徒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看到，今天的麻风病不是最犀利，艾滋病到今天为止有4500万人是患上了艾滋病，但有艾滋病的病毒，由1981年第一宗的艾滋病发现之后，到今天已经死在艾滋病人是有210万人。有一次我去三藩市 Laguna Honda Hospital 去探一个艾滋病人，在个地道里面全部是艾滋病病人，我今天还没有忘记幅图画，恐怖的图画。或在我们当中都会有些觉得我们好像麻风病人一样，我们见到这个大麻风病人见到耶稣的时候就俯伏在地，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或者我们以为这个人大有信心，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但事实上他的信心 是不是洁净？你看看耶稣怎么医他，你就知道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叫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来了他身。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要伸手摸他呢？耶稣不摸他，遥控这样离远就说好这样，然后才跟他握下手，几好。耶稣为什么要摸他？嫌他皮肤洁白，嫌他手干净？不是的。为什么耶稣要摸他？你看看他怎样求耶稣，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对耶稣的能力一点都没有怀疑，但他对耶稣愿不愿意他就不是很清楚。主如果你肯，我就必能叫我洁净。为什么这样？ 因为佢不朽自细以嚟系一直被人拒绝嘅，从未曾有人接纳过佢，从冇人去摸过佢嘅。所以佢话：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冇出声，走到佢面前，伸手摸佢，然后话：你洁净了吧。英文呢个字 touch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touch 有两种解法，是摸和感动。耶稣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摸？我们叫做 touching the untouchable， 是没有人去摸的，没有人去照顾的，耶稣伸手摸他。虽然圣经没有记载究竟这个麻风病人有些什么的反应，但我们可以想象，当耶稣的伸个手来摸一摸他的时候，他眼里面已经充满了眼泪，充满了眼泪。这一摸，唯有这一摸才能医好他，不是只是医好他外面，而是知道，而是医好他内心的感受。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需要去抚摸，这个抚摸是驱除了他的自卑、自闭、自扰、自怜，恢复他对上帝的信心，对人的信心。我以前去探病的时候，尤其是探那些、重病 cancer 病，我弟兄，我同你祈祷好唔好啊？咁远远地祈祷，冇反应啊！但我去到旁边，揸住嘅手，摸住个头，或者祈祷嘅时候，发觉完全唔同晒。我有一个好朋友，佢初出嚟做医生嘅时候，佢见到巡房话：，哎，四号床今日点啊？个个冇乜点反应，摸下头咁啊，就瞓翻。他以后觉得自己不得，他巡房之前记晒的名字，记晒在主边度，然后去到，然后就讲他的名字，就倾偈。诶，你牛头角住，我细个时喺牛头角，哇，个医生连我在哪度都记得，他就发觉个关系完全近晒。耶稣呢摸叫做 touching the untouchable， 教会是不是咁？教会是不是一个能够去医治的地方？基督徒是不是一个能够去抚摸这些人而不去抚摸的人？跟着十四节，好奇怪，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见证。我们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为什么耶稣吩咐他切不可告诉人有关耶稣基督的神迹？在其他的神迹里面，譬如马福音，耶稣基督医治那个鬼妇，即是个群鬼附住的，耶稣说你记住要告诉别人上帝怎样在你身上做个大作为，你告诉他，但在这里叫他不要出声。第二，为什么要将身体献给祭司呢？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不是鼓励我们不做见证，事实上耶稣基督是叫这个人去做，去见祭司，是对众人作一个见证。耶稣强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你不要去告诉别人，首先你去做祭司察看身体，将你的身体献上，你先去做见证。不过是次序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有这样说，利未记第14章1至32节记载一个麻风病人的洁净礼是这样的，是一个要一个星期之后先做的。首先你去祭司察看，拿两只雀，一只献上给神，一只献生，然后呢就将血流了的雀血在身上洒七次，整个仪式是象征赎罪洁净。到了第八日的时候，如果你有钱就献羊羔，没钱呢就可能买只白鸽，在祭司决定之后就写了一张纸给你，你是洁净，然后回到社会里面。根据 Talmud 和 Mishnah 一个好犹太人的典籍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个 Qumran community 即是犹太人那些社团，亦都有行这些礼。 呢个俾我哋一个好好嘅原则，一个咩原则？一个人信得主啊，我哋就即刻逼佢出去做见证，做见证。尤其是如果你系出名嘅，吓、啊，哇，你系乜乜歌星、啊，哇，你系乜乜明星、啊，哇，你系乜乜大人物、啊，一信咗嘢，于是呢个电台又访问佢，个教会又叫做见证，唔系一件好事嚟嘅，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快脆你就崩咗起身，哇！叶继峰信咗耶稣，而家即系嚟我福堂讲见证啦，好多都会嚟啦，唔系一件好事嚟。你睇一睇圣经里边所讲嘅人系咩咧？保罗信咗主要三年喺阿拉伯沙漠里边受训。点解圣经里边有一个咁样嘅例啊？是要弄清楚这个人他得到洁净，他明白他什么东西，然后去做见证。很可惜，很多时候教会不是这样，某某人很出名的人一信了耶稣，我们就捧到他，哇，哪个人信了耶稣啊，是吗？不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十五至十六节，如果我哋话名系紧要，你睇睇耶稣点处理佢个名。但耶稣嘅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到旷野里边祷告。一个非常漂亮嘅圣经，耶稣几多个伟大同埋属灵嘅质素，就系佢唔系好似我哋一样俾人牵住鼻子走，唔系好似俗语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哋冇选择嘅自由，唔系。我哋俾乜嘢牵住鼻子走？俾个名啦。耶稣基督行神迹啊嘛，耶稣个名字越嚟越犀利啊嘛，点解唔乘胜追击啊？但耶稣唔系，耶稣却去到旷野里边祷告。好多时候，我哋为咗我哋嘅名。乜乜名目啊，數乜乜名目咁樣，哇，幾多人跟隨，幾多人聽。所以你邊個人請我啊，我要 make sure 呢，你唔到三百人我唔去你個講道啊。耶穌唔係咁。耶穌唔係俾呢啲名去操縱佢。耶穌千萬人中去到曠野裏面禱告。呢個係第一點。操纵我哋第一样嘢系我哋嘅名，第二样操纵我哋咩？工作狂啊！第十五节话有极多人聚集听到啊嘛，指望医治佢哋嘅病，哇，几好机会啊！乘胜追逼啊！咁多人听到，咁多人维护你，咁多人听你讲嘢，哇，几好啊！日日开诊都得啦吓。但耶稣唔系成为咗工作狂，去到旷野里边休息。第三个。去控制我們是人的期望。第十五節，將指望醫治他們的病，人的指望，人的期望。很多時候我們是滿足人的期望，父母的期望，教會牧師對他的期望，於是我們就是為了去滿足人的期望，我們就迷失了人的方向，迷失了生命。十六节话，耶稣却到旷野里面祷告。耶稣是敏感上帝的声音，不是敏感人的声音。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声音过分的敏感，对上帝的声音过分的不敏感。人家一句说话，我们的反应就很快了，是不是？尤其是亲人的说话，太太的说话，丈夫的说话，一句呢，哇，我们起晒杠了。不是对上帝的声音敏感，我们对上面世界上的转变，花花碌碌的世界，我们很敏感。今天我们需要是多些去到旷野里面静思。最后我给大家一个的挑战，在这三个月之内，你无论几忙都好，试找半日或者一日 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自己一人在那独处，自己一人在那默想。你可以拿埋本圣经去看，去想一想，我这么久做了什么事呢？我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事呢？我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呢？我今天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面？你是静在这里想一想，在旷野里面跟神去商量一下，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学习耶稣基督的模，学习耶稣基督吩咐他先往祭司看，察看然后才能见证。学习耶稣基督当他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去到旷野里面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再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祈祷。